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在节目中分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事迹。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神是何等关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今天我们要查考约书亚攻打北方王的事件。虽然他们杀了那地许多重要的王，但还有些土地他们没有占领，这些地方成为他们的后患。好，请翻开约书亚记第十章，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约书亚攻克北迦南地的事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十章，愿神的话语使我们的心灵饱足。我希望您能来信谈一谈收听这个节目的心得，来信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当然发电邮给我也好。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十章42节。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在14节和42节呢，都这么宣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记第十章呢43节，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现在呢，以色列人征服了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里提到的那些王，其实呢也意味着征服了那地的主要敌人。他们主要的战役就是大举消灭了那些出来与他们应战的诸王，所以从此以后呢，他们就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把其余的敌人呢彻底消灭了。在约书亚记第11章记载，当别的王听见那些出来攻打以色列人的诸王被彻底消灭的时候，他们也带着军队出来反抗。他们是在第11章前3节经文所提到的加利利地区和上加利利地区，一直延伸到黑门山那一带的诸王。好了，请看约书亚记第11章第4到11节。那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呢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 夏所是当时上加利利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第23节，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时候约书亚占领了全迦南地，但还有几个零星的地区反抗他们，他们并没有去占领，这就是他们失败之处，没能完全占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整片土地。神说过，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以色列人的悲剧之一呢，就是没能完全占领迦南地。例如约书亚并没有占领耶布斯人所居住的耶路撒冷城，事实上是一直到了大卫时期才攻下了耶路撒冷城。我们从圣经中也读到关于加沙和亚什突等等的地方，当时呢都没有被占领，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征服那地，他们留下了一些地方没有完全占据，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他们不去攻打那些个地方，而后来呢那些地区确实给他们构成了威胁。在约书亚记第11章列出了在迦南地里被以色列人消灭的诸王的名单，或者呢是他们攻打的诸王的名单。然后约书亚记第12章提供咱们呢被以色列人打败的诸王的花名册。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13章第一节这么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表示他的体力呢开始衰弱了。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这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悲剧，他们没有能够继续去占领神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土地。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也有这么一个属灵进程，就像我刚才说过的，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的进程呢是这样的，我们要进去并且占领神的应许地，过一种得胜的生活，而且呢按神的旨意行在圣灵中，过胜过肉体情欲以及胜过老我的属肉体生活啊，神已经应许我们过得胜肉体情欲的生活，只要我们进去得，就能够过那种得胜的生活。我们要去得那地，因为神已经应许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然而很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会以一种很有能力的方式在圣灵中展开他们的属灵生活。起初呢，他们在属灵生活上大步的向前迈进，但是当他们进入属灵的平稳时期了，就心满意足的停顿下来了，不再热切的进攻了，他们不再努力的去得神从上面召他们得来的奖赏，而开始在属灵生活中松懈下来，停留在过去的胜利中。因此呢，很多时候我跟他们交谈，就会发现他们所谈的内容呢，总是有关于过去在他们生命中所体会到的属灵得胜经历和祝福啊，完全没有新鲜的话题和最新的领受。这些基督徒的属灵得胜经历呢，大多涉及到他们过往的生命经历和体验，而且呢他们总是在叙述着过去的荣耀的日子，说哎呀，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住在帐篷的日子，我们住帐篷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在生活中体验到神荣耀的作为。他们老是回忆那些和神有关的重要经历，就表示啊你在属灵生活中有一种停滞不前的迹象。神希望你能在生命中时刻经历他的恩典、大能和慈爱，以及他的胜利。现在呢，他们就此就满足了， 他们心满意足了，不再继续努力争取完全的得胜。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所面对的属灵生活平稳期，要提防陷入到属灵生活的自满自足当中。哦，这就是我所要达到的地步了啊！我只要来到这个地步就够了，至于我生命中其余的事呢，我已经一无所求了。一旦你开始安安逸逸的体贴肉体而活着的时候呢，你的属灵生活就会陷在危险之中。我们的肉体私欲与我们在圣灵里的生活总是势不两立的。加拉太书第五章的17节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圣经上说他们彼此相敌，所以去获取神所应许要赐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重要。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因此呢，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所没有征服的那些个地方。现在神吩咐他们，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这是第13节。约书亚记第13章的14和15节继续说，只是利未支派，摩西没有把产业分给他们，他们的产业乃是献与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火祭，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摩西按着流变支派的宗族分给他们产业。摩西在经文中描述约旦河对岸属于流变支派的境界。从25节到本章的章底，他记录了分给加德支派的产业地界，就是约旦河东岸与耶利哥相对的大片土地。到了约书亚记的第14章，我们看到关于加勒的一段有趣的记载。摩西曾经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当时呢，加勒和约书亚一起去的。他们呢窥探今天以色列南部这一带的地区，就是从耶路撒冷直到死海，经过以实各谷到以拉谷，然后呢南到希伯伦和别示巴，一直到加底斯巴尼亚的南端。之后呢他们就回去报告好消息，说哎呀，那一片土地太肥美了。他们又从那里呢砍了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着回来了。他们找到了一根木头，把这一大挂的葡萄都绑在上面扛回来。我要告诉你的是，以实各谷啊有很多果实累累的葡萄，长得是非常的茂盛，实在很难形容啊，那些个葡萄多汁甜美，真是最美味的葡萄，直到今天还是那样的结果累累，一大串一大串的。当年呢，这12个探子带着一大串的葡萄回来，他们是最早进入以色列地的旅客吧。探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就是旅客。他们还带回来了纪念品，就是那一大串的葡萄。他们说，哇，那一片土地真的非常肥沃，你知道吗，那里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瞧瞧我们带回来的这串葡萄，哇，真是一片佳美之地呀。可是其余的10个探子说，哎呀，那一片土地会吞灭人的，那里的城市很大，城墙啊又高又坚固，里面呢全都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呢小的简直就像蚱蜢一样。这10个探子的话呢是以色列人 都害怕起来了。结果他们都害怕，掉头就走。神对摩西说，好吧，你们呢只有在旷野里漂流了。摩西答应迦勒说，迦勒啊，等我们占领了内地，你呢就可以得到你所窥探的那片土地，那是属于你的。所以现在他们征服了那地北边的大部分地区，就是上加利利一带，包括撒玛利亚地区。于是迦勒去见约书亚说，约书亚，当年咱们两人去窥探这地，回来之后呢向摩西报告，你还记得吗？摩西当时啊应许把我们所窥探的土地归给我和我的子孙为地业。看呢、啊、现在我虽然85岁了，但是我呢还是很强壮，像当年摩西打发我们去的时候一样。请你允许我下去占领所应许给我的土地。我喜欢这个老人的坚毅刚强的性格。他呢已经85岁了，他说，嘿，我随时准备好去打仗，只要你允许我，我这就下去占领神应许的土地。于是呢约书亚呢就允许迦勒下去占领希伯伦以及附近一带的土地，也就是摩西应许赐给迦勒的那片土地。迦勒呢是出自犹大支派，实际上呢犹大支派拥有了耶路撒冷以南所有的土地，东到死海约旦河，西边呢一直到以拉谷，从那里呢直到西海岸，则是但支派的地界。约书亚记第14章13和14节，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以及希伯伦近郊的地方。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里呢告诉我们把那片土地给了他的原因。好了，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15章。这章呢讲到犹大支派所得的土地以及他的地界。经文清楚地指出，他的西边到地中海包括了希伯伦地区，他的范围基本上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南。然后经文告诉我们，犹大支派所得之地里面的各个城邑和各个乡村。在约书亚记第15章62节这里呢提到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城市，就是位于死海南边的隐基底啊，今天的这个城还在。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这是他喜欢去观光的其中一座城，那里呢出产非常美味可口的枣子，还有呢壮观的瀑布和蕨类植物洞穴等等，那里的美景令人叹为观止。接着呢在约书亚记第16章，摩西描述约瑟的儿子或者后代马拿西和以法莲所得的地业。马拿西支派的一部分人呢住在约旦河东岸，而另一部分呢则住在约旦河的西岸，从耶利哥上去呢到伯特利。它主要的范围基本上呢是在耶路撒冷以北的地区，一直到犹大的北边。约书亚记第16章第10节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这里呢再一次提到以色列人没有完全征服那地。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呢会看到他们不服从神的吩咐，没有能够完全占领迦南地，而让当地的居民仍旧住在那里所要付上的代价。 正如圣经所预言的，那些没有被征服的迦南人成了以色列人肋上的鞭，眼中的刺。后来呢，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这次呢，我们跳过了一些经文，没有提到那些个地名。今天那些个城市呢，甚至连废墟都找不到了，所以呢，再提他们也没有什么意思。当你读到那些个地名的时候呢，可以跳回去不读，否则呢，你会觉得读圣经呢很枯燥。但是呢，我建议你，如果可能的话呢，去找一幅好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界的地图。一幅好的地图可以帮助你更清晰地了解十二支派所分到的土地，比你单单的去读呢要容易得多。有些城市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你不妨去找一幅好的圣经地图，仔细地根据地图来学习各支派所分得的地界。好了，他们先把土地划分出来，然后呢把写上各支派名字的签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或者这一类的容器里面。他们就说，好了，耶路撒冷以南的这块地要分给谁呢？谁想要这块地呢？他们就研究。哦，年初是犹大的，好，那好，就分给犹大支派吧。他们呢就是这样通过研究来分地。他们是先划定一个地域范围，然后大家再研究，研究哪一个支派，就把那片土地呢就分给那个支派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但愿神的话语能够启发我们，帮助我们天天仰望主，行在圣灵中。请您下一次呢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从约书亚的胜利、失败和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并意识到神的同在，认识他的大爱与对我们的眷顾，求神的恩典和属灵激励我们与他建立非常密切的有果效的个人关系。好，现在是问与答的时间，这是关于参加教会的问题，请查克老师回答。这位听众这样问，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吩咐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请问定时参加教会聚会到底有多么重要？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不可停止聚会，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我深信我们今天确实看到这个日子啊，一天一天呢接近了，所以我确实相信圣经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谈到基督的身体，说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呢是互为肢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成为一个身体。耳朵不能对眼睛说，哎，我不需要你。如果是那样的话呢，怎么能看见呢？所以保罗指出，为了身体能好好的发挥功能，所以身体上的各个肢体都是必须的。因此我不能成为一个孤岛，我呢必须要跟其他的信徒交通团契才行。
谢谢查克老师，深信肢体相交是甜美的。好，下次继续查考以色列各支派分地的事迹，可惜他们没有彻底把敌人消灭， 因此留下祸根。查克老师下次要分享这些内容，欢迎您到时候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